辈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王上第七章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因为哦，你是祈求就使我们得着的神，我们叩门你就向我们开门的神，我们寻找就使我们寻见的神。主啊，我们哦，神啊，神你离我们并不是很远。主啊，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随时随在的你都可以与我们相近。主啊，这是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呢？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罪人到如今仍然是与你隔绝的。但是正因为你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如今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座前，得恩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得亲近神，真的是全然仰赖耶稣基督的宝贵的救恩。主啊，感谢赞美你哦，求主使我们常有虚心的心，因为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巴不得每一次来亲近你，来就近你的时候，求主都常给我们有虚心的一个心田，好使我们常在你里面能够得着那天国的福分。我们信你，我们确实相信我们进天国了，但我们更要求真正天国的一切的荣耀和福分，求主使我们更多的得到充满。哦，也常求主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虽然很多的这些经上的话我们也读过也晓得，但主啊，求主使我们仍然饥渴慕义，因为我们对你的认识还是模模糊糊的。但你应许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但愿我们每一次来就近你，我们就能经历天国的福分；每一次来就近你，我们就能因着你得着满满的饱足。荣耀赞美归给爱我们的主。主啊，你越过孩子的软弱和不足，常赐给孩子受教者的舌头。愿主的话在我们中间显为大，圣灵在这里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善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一起来看王上第七章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王上第七章一个呢是讲到所罗门为他自己所建造的宫室，还有建造灵宫等等，那他是怎样的建造的。然后呢在后面又讲到了关于神殿的这些器具，神殿器皿的这些建造。当然今天特别提到了护栏，就是那个聪明的工头，他有智慧，有聪明，有技能，能够善于做各样的铜作，而且能够照着所罗门所要做的，他都能把它做出来。那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看到关于各个方面的建造。那不管是怎样的建造，我想最重要的都是要照着样式去做的。特别我们知道关于神殿的建殿的样式，还有包括器皿的样式，所罗门领受这些样式都是从他爸爸那里领受过来的，而他爸爸大卫他自己说是神用指头用手画出来使大卫明白的，这是在历代志上的二十八章十九节这么讲到。因此呢，这一切神殿的建造或者神殿器皿的这些样式完全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而建造起来，所以呢这一切都得要照着样式去做。那这些样式能够做出来，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把天上真帐幕的这个本体给彰显出来的。因为地上关于神殿或者神帐幕的种种，这一切都是影儿，那真正的本体是在天上。那所以呢这一切按着神指示的样式去做，其实就是把天上真帐幕，天上真正神殿的这个样子给 彰显出来的。那所以呢，我想所建造的这一切总归都是要按着样式去做，这样子才能真正彰显属天的样式。那在路加福音，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神定义将他压伤，他也甘愿的在受苦中学了顺服，他不单顺服，而且是以至于死，且死在了十字架上。他甘心默默的忍受这一切，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一次的献上就做成了永远的救恩。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蒙受了许多的羞辱，蒙受了许多的苦害、欺凌、嘲笑、讥讽，但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忍受了这一切，但却做成了伟大的救恩。因此十字架是羞辱的记号，但同样十字架也是荣耀的记号。那今天两边的相对，一边呢就是照样式做，照样式做，神殿一切的建造都要照着神的样式去做。那边呢，我写的是遵神旨行，遵神旨行。神的旨意就是让耶稣被弃绝、被凌辱、被钉在十字架上，完全献上自己的生命，以此来成全神的救恩。那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耶稣他要完成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他就得甘心的喝苦杯，甘愿的默默忍受，舍己将自己完全的献上。那因此呢，这边是照样是做，那边遵神旨行。当然两边，一边我们又看到建成神殿，那边做成救恩。那我们先一起来看列王记上的第七章。我还是分两个部分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是一节到二十二节，对到那边是路加福音一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先一起来看王上七章一节到二十二节。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十三年方才造成。那这里就记述了所罗门在建神的殿之外，他各方面的建造，有为自己建造宫室，然后也建造灵宫，还有呢又建造一个廊子，一个这个廊呢特别是有审判的座位在那里设立的，他建了一个廊。还有他又为他的就是他的妻子，就是法老的女儿，建造了一个宫室，建造了一个宫。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所罗门他在建造神殿之外，他其实也有许多的建造，而且这些建造工程也非常的浩大。不但如此，我们还看到在第九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那这里我们也看到所罗门还建造了许多，还建造各地的城，那有机货城，也有屯车马兵的城等等。那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确实在神殿的建造之外还有许多的建造，而这些建造都这么的浩大，当然也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甚至投入很多的这些物质去来建造许多浩大的工程。但如果这些建造是为着神，或者说为神的百姓来求好处、求益处， 那我想这些建造是有价值的，是值得的。但是如果这些建造只是说为了自己，比如说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而且花的这么长的时间，13年来建造，工程这么的浩大，时间这么的长久，但是最终不是为神，也并不是说是为着神的百姓求好处，也单单的就是为着自己，那最终会得到什么呢？虽然富丽堂皇，高大雄伟，但我们知道所罗门他在传道书他自己的感受，也不过是抓了一场风，也不过是虚空的虚空。那这就是所罗门他自己深深的感受，在日光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在前面看到神在所罗门建殿之前、建殿之中，包括在往后建殿之后，神一次又一次的跟所罗门讲，你要听而遵守我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这个是神跟所罗门特别要重点提的。所以对所罗门来说，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建造，就是他内在生命的建造，或者说在他生命当中怎么样的在主道上的一个建造，这个更加要紧。但所罗门他似乎在外面的建造了许多，花了很多精力、时间等等的去投入，但却没有多少的在神的道上，或者说在神的话语上的建造。因此所罗门他到最后传道书他才发出了这个感叹，如果所罗门他花了许多的时间在操练敬虔，在敬畏耶和华神的道上去这样的不断的建造，我想他不会有这种叹息，日光之下尽都虚空的。所以所罗门他在自己的个人的经历当中，他自己的许多建造当中，他许多的赚取当中，他自己深深的感受到，就是在传道书的最后所讲的，人的本分就是要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道，这是人当尽的本分。趁着年幼的日子，应当纪念造我们的主。那这都是所罗门他心中深深的这种感悟。所以呢，他花了许多的时间，人生这么长的时间，他大部分都是在外在的建造上，都是为自己的建造上，都是很多的在为自己的赚取上。结果等到他年老醒悟的时候，他还想回头再去好好的去操练敬畏神，操练遵守主道，不断的要在主的道上去建立建造，恐怕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所罗门已经是年老的所罗门了，他不可能再回头重新再去说我要在主的道上多花时间去建造，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他在传道书他只能勉励后面的人，我想他自己本身就是个失败的见证，那就是告诉我们不是觉得在外面的许多为自己的建造，在外面许多为自己的赚取，好像一生辉煌，但是呢不过就是一场虚空，日光之下这样的做不过是一场虚空。但是如果在日光之下我们真的是看重主的话，追求敬畏神，我们操练敬虔， 在日光之下一定是不会虚空的。所罗门的建造，他的许多的丰富，他的许多的荣华，他所穿戴的，他所建造的，好像是很好看，但是在主耶稣看来，还不如野地的百合花，都不如野地的百合。因为野地的百合是神给的装饰，所罗门他所穿戴的，他所建造的，他是他自己的装饰。因此呢，人他给自己装饰的在世上最美最美，都不如神装饰的百合花。因此呢，我想我们不用花这么多的时间要在这些所罗门的这些荣华上，或者所罗门的建造上，或者所罗门的这些美上去追求。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让神怎么的装饰我，就好像神装饰百合花一样。我们在世上可能没有像世人这么风风光光，但是我们却是被神建造成为那野地的百合。我想我们的人的一生一定是在神眼中非常美的，是有意义和价值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先看关于所罗门的这些许多的建造。那建造自己的宫室用13年，然后又建造黎巴嫩的林宫，这林宫也有它的样式，长100肘，宽50肘，高30肘。而且呢，这林宫里面它就是它有这个3行都300木柱，而且呢每行有15根，那总共就45根。所以说顾名思义，林宫林宫，那在这宫里面有45根300木柱，而且有3行，这每行15根，那这样子看起来就像个林子一样，顾名思义就叫做林宫。而且我们看到林宫在后面讲到林宫里面一切的器皿都是纯金的，都是金金的，连所罗门王一切的金器都是金子做的。这是在王上10章21节就讲到。所以这个灵宫建造的非常的豪华，光香柏木就是这么名贵的树木，然后呢里面的器皿都是金金的器皿。那我们再往下看，那这窗，这个灵宫呢，它有窗户3层，窗与窗是相对的，窗与窗相对，有窗户3层，当然这个窗户当然也起到了一个透光的作用，能够把光透到灵宫里面，那灵宫里面就完全的就敞亮了。所以我想在这个属灵的意义上，对我们来说也是的，我们生命当中都应该有窗户，是把神的光，把耶稣基督光透过这个窗照到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的整个内里完全的敞亮。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就讲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与神相交，那我们就要就是在光中与神同行，那神的光也照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应当像神一样能够有这个爱人的心，而不是恨人，或者说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就不是的。所以呢，但愿我们生命当中都有窗户，是神的光透进来，让我们真的里面因着神的光整个全然的敞亮，就好像与神同行一样，在光中与神同行，神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那往后呢就讲，所有的门框都是厚木建方的，有窗户3层，窗与窗相对。那接下来又讲廊子，就是灵宫的廊子， 长五十肘，宽三十肘，廊外还有廊，那而且廊外有廊，然后廊外有柱子和台阶。那这是这个灵宫的样式，确实被建造的富丽堂皇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他又建造了一廊，这个廊呢是设立审判座位的这个廊。然后呢，整个廊从地到顶呢，全部都用香柏木来遮蔽，非常的美。那既然这个廊是用作审判的工作所用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神他审判的宝座，他宝座的根基就是公平和公义。因此呢，如果讲到要设立审判的座位，我想我们就先得看神他审判的座位根基是如何的。那这样子在地上，人才能真正有公正和公平的一个审判。当然我们知道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的时候，神真的给所罗门有智慧，知道该怎么样的去判断事情，审判事情。因为当时所罗门他觉得有个软弱，这软弱就是因为我年纪还小，在以色列人当中出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百姓，这是当时所罗门他感受到的这个软弱。那因此他就向神来求智慧，神很高兴，神就给他有这样的智慧，使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出入的时候就知道该怎么样的审判。那因此在这个两个妓女生孩子的这个事情上，所罗门判断的非常的准确，因此呢，百姓都敬畏所罗门。所以我们就看到一切公平公正的砝码是在于神的，一切正确的判断是在于神。那既然是设立审判的座位，当然我们先要看神他是怎么样的，是审判的，神宝座的根基是怎样的。那所以在地上我们也知道应该怎么样做好这个判断的工作。那一个是谈神，另一个更是向神来求恩典，向神来求智慧，向神求公义的判语，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于神。那再往后还建造了什么呢？建造了这个法老女儿的宫室，所罗门也为法老女儿建造一宫，因为娶她过来了，娶她过来为她建造个宫室。那做法呢也跟狼子一样，但我们知道所罗门这个婚姻呢确实不合神的心意。一个生命记的第七章，神明文的讲，不可娶外邦女子，或者不可去嫁外邦人，免得他们会引诱我们去拜假神，离弃神的。这是生命记第七章很清楚的告诉给以色列人。但结果呢，所罗门偏偏就是在这些婚姻上很失败。那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虽然这种是按照世界上讲到是政治的联姻，这样的娶亲呢，会使得国与国之间呢更加的和睦和好。但是呢，这种看起来世界上觉得做法很对的，在神的眼中根本不合神的心意。因此呢，很多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世界上人看为对的，世界上人的标准来代替了神的标准。所罗门就是在这失败。政治联姻好啊，政治联姻会让我们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好啊，但是呢，好像你跟国与国之间是做得好，但是你自己在神面前却是违背了主的道了，这就是不好。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一味的只是 求在人面前的好，我们更求的是要讨神的喜欢，遵守神的道，那个才要紧的。他不单娶外邦女子为妻，我们又看到神在申命记的17章也讲到做王的不可多娶妃嫔。所罗门不单娶外邦女子，他还多娶妃嫔，有1000的妃嫔呀，是这么的多。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婚姻上是失败的，也确实应了神在申命记第7章所讲的，他果然就被这些妃嫔勾引去拜了这些假神去了，离弃神。这是这里。那我们再往下第9节到12节，那就是建造这些宫室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石头，那这些石头都是做不管是在根基上还是在岩石等等，那这些都是宝贵的石头做成的，而且这些宝贵石头是要经过凿，按着尺寸凿，然后呢是用锯把它给锯齐了。那这些石头呢，有长10轴的，有长8轴的，那不管是怎样都是按着尺寸来凿成的，这样子才能去建造这个建造这些美好的宫室。所以我想对我们也是一样的，真正成为神宝贵的器皿，那我想也需要按着样式，按着尺寸来凿。我们都不合神的尺寸，我们的生命其实有很多跟基督是很多的不相符的，所以我们要按着尺寸凿成，那这样子才能成为宝贵的器皿，宝贵的石头。我们来到神面前也就像活石，基督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所以我们既然我们要是成为活石，其实按照我们本相，我们真不像基督，但感谢主，神按着尺寸来凿每一个人，神都会给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去凿，那或者10轴的，或者8轴的，或者怎样，都是按着尺寸，那凿好了就成为宝贵的活石了。所以我想真正为主所用，他必然要经历神的凿，那个尺寸就是神的道，那个尺寸就是基督。那我们再往下13到14节，所罗门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护栏召了来，让他过来去做神殿的这些铜做的器皿，因为他有智慧，有聪明，有技能，善于做各样的铜做。所以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呢，就做王一切所要做的。那所罗门王怎么吩咐他的，他都按着所罗门王的这意思，按着所罗门告诉他的，他就把他给做起来了。护栏呢蛮有智慧聪明，他就是个聪明的工头。其实所罗门也有智慧的，但他的智慧并不是在做铜做或者做器皿方面，他智慧是在判断事情，或者说在讲论关于神的作为，讲许多的真言，讲许多智慧话，他是这方面有智慧。那所以不管是讲做器具也好，或者是说讲各样的智慧话也好，那很智慧当然涵盖了许许多多，但这些呢我想也不过是恩赐方面的这些智慧。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是知识的开端。所以真正我想我们要的是敬畏神，远离恶的这个智慧聪明，这个我想也是更加要紧。 有智慧去做各样的事，有智慧能够讲论各样的事，当然这是好的。但如果缺少了这个敬畏神、远离恶的智慧聪明，那我想光有这些恩赐还是不够的，不够。所以呢，我想我们不单求主让我们做聪明的工头，也求主更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有真智慧的一个人。那往下呢，我们就就看护栏，他先造，这里讲到他造两根铜柱，而且铜柱上面有两个柱顶，一根铜柱上一根铜柱上面一个柱顶。那铜柱它高，它围就是它的周长，然后呢是它的尺寸是这样，然后这个柱顶呢又是有怎样的一个装饰，有铜网，然后呢有这个网子拧成的链锁，然后呢网周围有两行石榴，然后就盖住柱顶，每根柱子都是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柱子确实也装饰的很美，而柱子这两根柱子，一根叫雅金，一根叫波阿斯，而且柱顶上还刻着百合花。那这些就是这个柱子的这个样式，非常的高大。柱子当然我们一般都是讲到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在神旨意上或者在神的真理上，我们要站立得住，要立得住。因此我想对我们来讲，在这个弯曲背谬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应当是要在神的真理上，在神的敬虔上，在神的圣洁上要站立得住。在面对各样的异端假道的异教之风，各样的吹来吹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在主的救恩上，在主的真理上要站立得住。我们知道教会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因此教会理当要 活出柱石的见证。那雅金名字这里有它的意义就是神的坚立，那博阿斯的意义就是能力在于神，所以柱子能够坚立，柱子有显出它的能力，一切都是在于神。那一节到二十二节呢，我写的是荣美，就是许多这建造确实透出了非常的荣美。那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诗歌本是五段十对十一，所以每一段基本都是一对一，就是最后一对是一对二。那结束太多呢，我还是两节的这么去对。那我们一起来看，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那众人想要把耶稣定死罪，所以他们会尽着自己的办法来诬告、来控告、来陷害耶稣。但我们会发现，耶稣面对他们各样的控告，耶稣默默无声，不说一句话，除了在后面他承认他就是王，他承认他就是基督，别的他不说一句话。那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主确实给我们留下了脚踪，加美的脚踪，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讲的，他被骂不还口，被下不说威吓的话，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因此呢，许多人确实在控告诬告，但是我们知道 后面自自然然的就显明出来，或者说神已经把它显明出来了，因为比拉多查不出有什么罪来。我们看到今天一个是比拉多查不出罪，一个是西律查不出罪，一个是强盗承认耶稣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还有一个是百夫长说他真是个义人。所以从各方面都来见证耶稣他被钉十字架根本是不是因为他的罪，他根本就没有犯罪。哪怕许多人在诬告他，主不说话，但是神自己来为耶稣来做来为耶稣来伸冤。所以呢别人怎样诬告诬告，但比拉多就查不出有什么罪来。所以我想主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就是，面对别人诬告，面对别人的毁谤，默默无声，不说一句话，神自己到时会伸冤，神到自己到时会显出真正的是是非非来的，是非来的。那一节到二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写遵旨行，不怕人控告，对到那边有自己终究必惭愧。所以日光之下我们许多的建造或者许多的都带着自己自我的成分，那最终是惭愧的。所罗门他深深感悟到是捕了一场风。那那边呢遵旨行，我们确实行在神旨意里面，不怕人控告，我们不用为自己辩，倒是神自己会伸冤，神会显出他公义的判断来的。然后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效法基督的软弱，基督他就是一位软弱，所以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他不愿意软弱，他可以派蛇蝇天使来搭救他，不用蛇蝇天使他自己就可以救自己，但是正因为他软弱，所以他就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默默无声，在剪羊毛手下默然无声。所以这边我写效法基督的软弱，那边呢像柱子一样坚立。在真理上我们应当像柱子一样的坚立，在顺服神旨上我想我们也应当要效法基督那样的软弱，甘愿的喝苦杯。那往下第三第四节，那比拉多问你是犹太人王吗，耶稣就见证他是，你说的是。那比拉多就对祭司长众人说，我查不出什么罪来。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活出神毫无瑕疵，查不出罪啊，没有瑕疵。那那边呢透进光，全然敞亮，光透进来了，整个宫里面完全的是敞亮的。那那边真正把神活出来了，真的就是没有瑕疵。那往下第五第六节，虽然比拉多查不出什么罪来，但是呢他们就越发的极力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大边地传道，从加利起直到这里。虽然是这样极力的这样的讲耶稣，但是反倒我想也把耶稣的很好的这个脚踪给讲出来。耶稣是什么脚踪？犹太遍地传道，遍地传道。那所以呢虽然确实人很反感，人很不喜欢，但是耶稣他各城各乡遍地的到处去宣扬这个天国的救恩，遍地的去传道，这个我想确实是很美的见证巴不得也能像耶稣一样遍地的各地的去传，也能像保罗一样真的是传道在没有可传之处，这些真的是美好的见证。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遍地受苦的传道，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而且常常会饿会渴会经历风浪。所以这里我写遍地受苦传道，那边呢是富丽堂皇的建造，所罗门很建造多建造，建造许多富丽堂皇，我想很多都是虚空了。那边呢主受苦的传道， 不会虚空的。那往下七节到八节，那还有六节，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人吗？哎呀，一知道耶稣是加利人，赶紧就把耶稣就推到西律那里去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人的聪明，会推脱事情的，是吧？因为有人可以接手了，那我就可以把这事情推脱，不然的话我这个两边我都不是人，是吧？能够把事情推出去，那我自己也可以做个老好人。但人的聪明实际上也是，是吧？也是个愚拙。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神要废掉智慧人智慧，废掉聪明人的聪明。因此呢，说不是出于人的，不是出于神的这种智慧，这种聪明恐怕也是一个愚拙的。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按人聪明推脱事情，对到那边呢，按神公义审判事情，那边就是设立审判的座位。设立审判座位不是说推脱事情，设立审判座位就是按着神的公平公正公义来判断事情，来担起责任来的，而不是推脱。还有两边，这边我写没有归主的心，就是西律。西律老早就听过耶稣的名声，哎，这回耶稣过来他很开心，他想看看耶稣行神迹，他不过也就是想看看神迹，想听听关于耶稣的这些事，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归主的心，没有一个悔改心，他在约翰面前尚且都是犹疑不定的这种狐狸，把约翰都杀能够杀掉，那何况耶稣呢？所以呢，西律他是很好奇，但是没有真正悔改，没有真正信归主的心。这边我写没有归主的心，那边没有遵主而行。所罗门确实在政治上跟人联姻，会得到人的喜欢，会得到国家与国家的这些相好，但是呢，在神面前却是违背主道了。那往下九节到十一节，西律问耶稣许多话，耶稣不回答。那结果呢，这些祭司文士还是极力的告他，那西律查不出什么罪来，就后来就戏弄耶稣，藐视耶稣，就把他戏弄戏弄，就这样。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他要忍受人的毁谤，因为人极力的告他，他也得忍受人的戏弄，后面还要忍受人鞭打他，后面还有忍受人把他钉十字架，他一直都是默默的忍受，他被骂不还口，被吓不说威吓的话，他这样的忍受，我想就是他的舍己，他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这些与神为敌的罪人吗？他能这样的忍受，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加美的教宗。我们常常像彼得一样，就是拔刀要砍人耳朵的，但是主说收刀入鞘了，是吧？所以呢，在耶稣的角中看，他没有拔刀出来砍人耳朵，他乃是忍受忍受忍受，人家的控告他忍受，人家的戏弄他忍受，人家的鞭打，人家把他钉死他忍受。我想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路啊，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留所留脚中是佳美的，那边所见石头是宝贵的。那我们再看十二十三节，那就从那天起呢，西律跟比拉多就成了好朋友了。可能之前大家彼此为仇，就意见不合，或者大家可能里面就是很多的这种敌对，但现在反倒因着耶稣的事情，大家都成了朋友了。那我想西律跟这个比拉多之间的这种友谊，是吧？说为仇就为仇，说好就好，那这些阴晴不定的，所以呢，就说人的这些友谊根本是靠不住的。 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按人喜好的友谊，那对到那边按神样式的配搭。那这边那边的石头有八轴有十轴的，一切都是照着神样式凿成了，然后再配搭在一起，能够不管是做根基还是做岩石等等，那这些都配搭的非常的好，因为都是按着神的样式。那往下，那比拉多就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百姓，就对大家说，你们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了、啊我将你们的事在他面前审问，但是就查不出他什么罪来，确实查不出，连希律也查不出。那因此呢，那就比拉多为了两面都讨好，是吧？一个耶稣他是没有罪，应当要释放，但另一个呢，以色列就是想要苦害耶稣，那怎么样呢？那就责打他吧，责打他了，然后把他释放吧，这样子就做个平衡，把他责打，然后把他释放。但结果呢，以色列不买账，责打不行，一定要把他钉十字架。本来比拉多按着年历，是吧？按照每年的定例，应当要释放个囚犯。巴拉巴是犯大罪的人，是吧？这个主耶稣是查不出罪的，按理来说应该是耶稣得释放，结果他们宁可释放巴拉巴，也要把耶稣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是这样子的，百姓是这样的光景，那就看到百姓里面，当然他们是被祭司和文士怂恿的，但确实看到他们里面这个不信的恶心。明明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明明耶稣传的这道，是这些都是都是合神心意和神旨意的，结果他们却是硬着心刚硬顽梗不接受，反倒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但我们却看到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厌弃的，但是却在神眼中却是被神所宝贵的。两边相对，那这边我写是无瑕的神土，因为比拉多说我和希律都查不出什么罪，我就写无瑕的神土，没有任何瑕疵。对到那边呢，我写是聪明的公头。还有16-17节，这边我写主耶稣为义甘愿受苦，明明查不出罪，但是人还要把他钉十字架，甚至比拉多只说责打，其实耶稣都不应该受责打，只是比拉多为了讨好以色列责打。但就是说不管是如何，我们主耶稣是为义甘愿受苦。那对到那边呢，就讲这个柱子，我写的是为义刚强立柱，所以柱子不管在真理上，在义上，在神旨意上等等，应当都要刚强的立柱，像柱子一样。还有18-19节，这边我写加美的见证，对到那边是加美的装饰，就柱顶上的石榴啊，还有雕刻百合花网子等等，这些都是加美的装饰。那边呢，就是耶稣他留下了加美的见证，就是为义受苦的见证。那往下20-22节，那这里我写的是人心的丑恶，因为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但是他们还要硬着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人心的丑恶。那边我写是属神的荣美，属神的荣美。那后面呢，比拉多那总觉得这是什么，我都查不出什么罪来，我就把他责打释放就好了，但是呢他们就大声的吹逼比拉多，结果是人的声音得了胜，人声音得了胜，就是说本来按照比拉多内心的声音应该是要释放耶稣的，连他的妻子都说你不可以这个你不可以对这义人如何，因为他的妻子在梦中有为着义人受了不少的苦。那 因此呢，按照比拉多他内里的声音就是想释放，但是外面人的声音却得了胜。所以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良心所发出的声音，还是人所想的声音，到底是谁得胜？那比拉多妥协了，在人面前就屈从于人了，那没有照着自己内心的这种良心去做，反倒去讨好人。虽然自己也洗手表明无辜，但实际上也是顺从了人的声音，在这个钉耶稣十字架的事情上，罪上也是有份了。因为这里我们看到他把耶稣交给他们，就任凭他们一死。明明应该要为义人要行公正的事的，要为义人行公正的事，行公平的事，但是他却把义人交出去，使义人受害，那在人面前妥协。那这里呢，我就写向人妥协，对到那边呢是如柱立文。那一节到二十五节这里我就写无罪，因为耶稣怎么查都查不出罪来，无罪。对到那边呢荣美。那请大家再翻回到列王记上第七章，我们从二十三节到五十一节，我们再一起来看。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讲的是同海，那同海它高啊，它近啊，它围啊，是怎么样的尺寸？然后呢，同海海边之下有野瓜的样式。这野瓜当然我们常讲就是外邦人有份于主的救恩。那不管以色列外邦人，我们都有份主的救恩。那不管这些野瓜的样式呢，其实就是同海的一个装饰，是显出它的美来的，显出美好的样式来。然后呢，这同海底下呢，十二只铜牛，三只向东，三只向南，三只向西，三只向北。那牛头都向外，牛尾都向内，这就讲到我们是要同心合一的，向着普天下传扬福音，向四方传福音。我们不是牛头向内，彼此的内斗，乃是大家同心合一的，向着普天下来兴旺福音，救灵魂。那整个同海就代表了基督救恩的泉源，所以把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罪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使他们都可以来到主救恩的泉源，焕然的取水。那我们再往下就是铜座，铜座也有它的样式。那铜座宽高长是多少多少肘，然后呢在铜座有芯子，那芯子在鞭子当中，这芯子呢上面都有狮子牛基路伯的这些图案，然后还有璎珞就是垂下来的这些小串。那铜座呢，它还有它这个铜座旁边还有小座，那小座也有它的这个样式。然后整个座底下呢有这个轮，有四个轮，而且每轮它高一肘半，这个轮还是挺大的。那然后呢在后面就特别讲轮的这个轮轴往伏骨，这个轮的轴往伏骨，还有包括盆的盆架，还有座子上的撑子芯子与座，那这些都是铸成的，不管轮也好，座的盆架也好，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些都是铸成的。这所谓的铸成，就是先把这个铜融成了铜水，然后呢把它浇在模具上，然后就做成这个器具，所以呢这个就叫做铸。那因此就是说，它要铸成这样的器皿，它要必须要烧热，烧到整个铜完全的融化掉成水了，然后它才可以浇铸在这个模具上，成为铸成这些器具。那 如果是铜自己本身去做，很不好做，因为铜很硬。所以你真正要去做成这个轮子，或者做成这个什么这个架子，很难的，因为太硬了。那只有融化了，它一浇铸，它就很快很好的就能做成这样的器具。我想对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太硬，真的就不好做器皿了，就也不好做各样的器皿。所以你必须经过融化了，整个柔软下来，那才好去做各样的器皿。那铜座呢，有十个铜座，上面有十个铜盆。那铜座铜盆里面盛的水，每盆里面能够装水有48特。那这些盆座一般是用作洗这些宰杀的牲畜用的。铜海呢，是祭司侍奉在用洗身洁净用的。那不管铜座不管是铜盆也好洗濯盆也好，或者是铜海也好，那这些都是起到一个洗濯洗净的一个作用。那因此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讲，基督他就是我们的铜海，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洗濯盆。那我们就是借着基督，用水借着道，能够把我们洗净，得以成为圣洁，得以成为洁净。我们就是靠恩典而洗的，靠恩典而得洁净的。那往后就是讲护栏呢，就把这一切殿中的器皿器具呢都做完了，然后再总结把它列一下，有什么呢？有柱子，还有柱子上的顶，像球一样的顶，然后呢，球顶的柱顶的这个装饰是怎样的装饰？然后又讲到了十个座，还有席上的十个盆，还有海和海上面12只牛，还有盆啊、铲子、盘子等等，这些都是用铜来做的。那这铜来做，而且特别讲是光亮的铜。什么才叫光亮的铜？一个是擦干，一个是擦亮，那另一个就是把里面的渣子尽量的把它给除去。渣子越除，当然铜就越光亮。如果渣子不除，这个铜就是暗黑暗黑的。那因此呢，要成为一个光亮的铜，它必须就是要除渣子。所以在箴言书25章第4节，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做器皿，不管银子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再往下就是护栏，它就是遵着王令，然后呢，在约旦河平原苏哥和撒拉旦中间借胶泥筑成的所以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是筑成的，就是让这些光亮的铜融化成为铜水，然后再浇筑在这些胶泥上，然后就筑成各样的器具。那这一切所罗门都没有过秤，因为甚多，铜的轻重也无法可察。那但为神的殿再多都觉得理所当然，因为这是为神的殿。那所以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因为甚多都没有过秤了。所以但愿我们愿意为主，是吧，我们都不用去再特别的查我们是为主摆上多少献上多少，巴不得是多的都根本都数不过来。后面呢，所罗门还造了殿中的金坛、金桌子。那这些我们知道这香坛、金坛就是香坛，那香坛就是昼夜的在神面前烧香。而金桌子呢，当然每安息日要换上新的陈设品。所以呢，这些圣殿的器具摆在殿里面，对于祭司来说，他们就是要日日的都要在殿中侍奉的，昼夜在神殿中侍奉的。那这种侍奉是代表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侍奉其实在以色列的整个国家，或者是整个生活里面，都是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不是单单是为了生活，我们也不是单单为了工作，我们也不是单为了赚钱， 我们也不是单单为了家庭，但愿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当中，应当要有日日侍奉的生活在我们中间，因为这是我们必不可缺少的，这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关系，也是有份于神国度的侍奉里面，使我们有益有份啊。然后还有各样的这些器皿啊，都是纯金金金的器皿，虽然是小，但是呢它确实是有金金的色彩，还包括前面讲的盆啊铲子，这些都是光亮铜所做的。那不管是再小的器皿，它都应当要把它光亮的铜或者是金金的这种色彩应该要彰显出来，显出来。所以哪怕我们是世界上人看我们是个渣子，但是我们却要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明光照耀的儿女，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的。然后后面当神殿的工全部做好了，所罗门就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所以这些是大卫因为爱主多多乐意的献上给神，那这些呢完全都没有用来私用啊，比如说国家这个用国家那个用，没有，就是给神的。所以呢就是放在神殿的府库里面啊，这就表明是吧，所罗门这要表明大卫确实是爱主，从他的路线，从他的多线，我们就看到他的爱主。那所罗门呢当然也是分得很清楚，这些是分别为圣，他就没有说是用来别处用，就完全归到神的殿里面。那23到51节这里我写的是宝贵器具，宝贵器具。那我们再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26到56节。耶稣被带去的时候，有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那他就说，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呢，起初他就是个被勉强去背耶稣十字架的。那因为是人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的嘛，是勉强的。但我想等后面西门他真正知道原来基督十字架的道路摆在前面的就是荣耀，基十字架会换取荣耀的冠冕，摆在前面的是喜乐，十字架的道路才是真正通往永生荣耀的道路。那哪怕起初人是勉强他背的，但我想以后他就甘心乐意的背了，现在是背有形的十字架跟随耶稣，那以后当然更甘心乐意的是背着这个无形的十字架，是与基督一同来背十字架，就是舍己的这个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会带领我们进到荣耀的地步。所以很多时候也许起初我们不太明白，我们总觉得十字架对我们来说是勉强的，但是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十字架的路的时候，明白了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何等的极重无比荣耀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欢喜乐意甘心乐意的来背耶稣的十字架。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有份同主背十字架，对到那边有份同盟主救恩，就是那些野瓜呢。那我们再往下27、28节，那许多妇女呢就嚎啕痛哭，但耶稣却说，你们不要为我哭，要为自己和自己儿女哭。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12章讲得很清楚，主是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现在耶稣是很苦，但是他是为义受苦，但这个苦的前面，十字架前面就是喜乐，就是荣耀，他就要回到父那里去，与父同享荣耀去了。所以不要为他哭，他这条路是做成救恩的路，他这条路是拯救全人类的路，不要为他哭，这个是他 他要做成的。但现在在为自己儿女哭，为什么？如果自己没有悔改信主，儿女没有悔改信主，耶稣的救恩道做成了，自己却因为不信，到头来救恩无份，那真的要哭了，要哭。所以呢，应该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儿女要哭。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为自己与儿女哭泣，那边向四方全地传救恩。那往下29到30节，日子就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曾养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些没有怀胎没生育的反倒是有福了。按理来说，生养众多的才叫做有福嘛，怎么不生育不生养反倒是有福呢？因为他们为主摆上自己，甚至舍掉自己婚姻的权利，就是为了去传福音，为了去做神传道的工作。所以好像他们没有生养儿女，但是他们却多多的结了福音的果子，所以这些是更有福的。能够生有形的儿女当然叫有福，但是能够为神的国度能够得着更多的灵魂，那岂不更有福吗？那还有30节，就是那时人向大山说倒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个我想那个以赛亚书的第2章跟启示录第6章都讲到，就是讲审判。所以到时人刚硬不悔改，不愿相信耶稣，这个审判极重，重到一个地步，人巴不得大山都倒在我们身上，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看到，到时有人有福，到时有人有祸。所以呢，基督已经要做成他十字架的救恩，谁是有福的，谁是有祸的？我想，我不用说别人，就是说我们自己，我们是愿意为主摆上呢，还是我们与主更加的远呢？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做神国有福的子民，对到那边做神殿宝贵的器皿。还有两边，一边是最终刚硬必受祸，那边是洗去罪污得洁净。还有31到33节，这事既行在有枝水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那主耶稣就是那有枝水的树，他尚且在世上是要受审判，他是未必受审判。那这些枯干的树，就是那些没有基督生命的树，没有基督生命在里面的，他将来受的审判是该怎么样的？那当然，如果信主的人只是仅仅得救，那世上的恶人罪人他们有何地可站呢？那往下讲两个犯人，那跟耶稣一同被处死，到那他耶稣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就名叫独楼地，就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这就应了圣经所讲的，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虽然在被列在罪犯之中，但是他却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被钉十字架，他乃是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了他的身上。所以呢，他被钉十字架是为着我们的罪，被挂在木架上受咒诅而受刑罚，而不是为着自己罪，他本身就是没有罪的。因此呢，在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讲，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像最终刚硬必受祸，那边是洗去罪污得洁净。还有31到33节，这边我写的是像羔羊一样的谦顺，对到那边有狮子与牛的威势，就是那个铜做的心子上的牛啊、狮子啊、基路伯，这些都是很有威势。那往下33到35节，这两边我就 我们再看这里，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是把耶稣钉十字架，我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却是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来求赦免。我们就是看到一个属罪的生命是怎样，属神的生命是怎样，就显出来了。那兵丁焉就分他的衣服，百姓在这观看，然后官府也嗤笑他，就说他救了别人，他如果是基督，那他是神拣选，那可以救自己吧。那兵丁也戏弄他，是吧？然后连强盗，其中的强盗也像戏弄，你如果是基督，你就可以自己救自己吧。但是耶稣很清楚，基督他就是要按着神的旨意，完全是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神定义就将他压上。所以耶稣没有照着人的意思说要从十字架下来，如果从十字架下来，这就离开了神旨意，只有一直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才是神的旨意。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不随人，坚定神旨意，对到那边不凭人，全照神样式。所以忽然他照着他建造神建造这个神殿的这些器具，一切都不是凭人是怎么做，完全都是按照神的样式。那36到37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炼尽完全，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讲他因受苦尽到完全。那两这边我炼尽完全，那边我写是铸成器具。还有38、39节，那这边讲到耶稣他被挂在木架石架上的时候，上面有牌子上写着，而且是用三国的语言，希腊、罗马、希伯来的文字写，这是犹太人的王，就是以此定他的罪。但是呢，也因此来见证他就是全地的王，他不单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希腊人的王，他是罗马人的王，他也是以色列人的王，他是全地的王。那好像是一个羞辱的这个定罪的记号，实际上也正从另一个侧面来见证他就是全地的王。那两边这边我写舍己的大爱，舍己的大爱，对到那边我写得胜的生命。还有40、41节，那其中一个犯人呢，他就在戏笑耶稣，讥诮耶稣，但另一个罪犯呢，他就责备那另一个，就是说我们所受的是跟我们所犯的罪是相称的，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所以这另一个强盗呢，他反倒有个虚心的心。圣经讲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虚心，因为他承认他自己犯的罪跟自己受的刑罚是相称的，我就是有罪，我是个罪人。他虚心，他是什么？别人都嘲笑耶稣的时候，他确实讲到耶稣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而且他还虚心，他跟耶稣就说，你得国时候求你来纪念我，就是他愿意悔改，他愿意信耶稣，这个是虚心人。那天国是怎样的人？不就是虚心的人，天国就是给虚心的人的。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显为天国的人，虽然他是个强盗，但是按着他所活出来的显出他就是天国人。那边呢，显出天上的样式，就是说这铜座各样的建造，各样的装饰，各样的图案，这一切都是把天上的样式给彰显出来。所以一边是显出天上样式，那边是显为天国的人。好，42到44节，那两边相对，那因着他以这样的虚心，这样愿意悔改信主，主说今日你就同我在乐园里。所以两个强盗，一个恐怕下阴间，那另一个 今日就跟耶稣进乐园了。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是靠恩赎罪进乐园，那边靠恩洗濯得洁净。还有两边，一边是尽力抢救罪人，那边我写尽心做完神功。还有往45到46节，那就主耶稣被挂在木架上，鲜血一滴滴的流淌，直到伸出血流干流尽，然后耶稣就大声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当然他在约翰福音还讲了一句话，成了。耶稣是死了，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也做成了神的救恩。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顺服到死，一直顺服到死，对到那边坚立到底，柱子一直站立的稳，就是坚立到底的。而47到48节，那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就做成救恩，百夫长成看见这事就承认这真是个义人。那众人呢看见所成的事呢就垂送回去了。那不管怎样，主耶稣他一次的献上就做成永远的救赎。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救恩的本体，耶稣他就是救恩的本体。那边呢救恩的预表，不管是洗濯盆还是桶海，这些都是做救恩的一个预表，那边是救恩的本体。那往下49到50节就讲这些妇女，他们就一直跟着耶稣，门徒都四散逃跑，妇女就紧紧的跟着。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爱主的妇女们，那边光亮的小器皿。那往下51到52节，这就讲到约瑟，约瑟为人善良公义，他又是素常盼望神国的，他不去服从别人，众人所谋他不服从，他是做耶稣门徒的。那所以约瑟我想确实有很宝贵的见证，四个福音每个福音都讲到他。不单他平素有见证，而且今天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有善行的见证，他勇敢地求耶稣身体，他也乐意把自己的这个新造的坟墓给耶稣。那这些都看到约瑟宝贵的见证。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为基督勇敢行善，对到那边为神殿乐意多献。还有两边，一边素常盼望神国，那边日日殿中侍奉。还有53到55节，这边都讲到这些妇女包括约瑟，其实还有一个尼哥底母，那这些他们都是有宝贵的这些见证。所以这里我就写馨香，有馨香的见证。而那边呢发光，就是金灯台就是发光，所以一边发光一边馨香。那56节，那妇女呢他们因为要遵着安息日的诫命，他们就安息了，然后当然回去呢要预备香料香膏，等着去告耶稣。所以当时他们还没想着耶稣的复活，他们就想着耶稣死了，那就用香料香膏去告耶稣。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确实有爱主的心，他们也愿意为主多预备香料香膏，但是时机错过了。唯有抓住时机的是玛利亚，玛利亚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屋中满了香气。但这些妇女他们预备了许多香料香膏，错了时机，结果怎么带去的就怎么带回来了，因为耶稣复活了，他们错过了时机。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们的爱主确实很有见证，很有见证。但是呢我想我们的爱主也应当抓住时机，明白神旨，抓住时机的坐在主的身上。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为主预备香膏，对到那边向神奉献宝物。26到56节，这里 我就写的是宝贵见证，因为不管是妇女们呀、约瑟啊、强盗啊、等等，包括主耶稣自己本身，那都是活出了非常宝贵的见证。而那边呢，就是同住啊，同海啊、同盆啊、同座啊等等，这些铜器皿、金器皿，这些都是宝贵的器具。那今天大轮子，我想就是让我们照着神的样式来建造，一生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因为耶稣他就是顺服神子的脚踪，是十字架的道路、舍己的道路的脚踪。那但愿我们按照神的样式来建造，跟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走，相信我们的建造、我们的道路一定在主眼中是蒙福的，是被神所建立的。那小轮子启示录这边14章的13节就讲到，天上有声音就说，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然后圣灵来印证，就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工作果效随着他们。所以在主里而死的有福。那当然不单讲到死，我们巴不得是主里而活、主里而死，为主活、为主死，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那凡是在主里活、主里死的，我想都是有福的。那这一切的工作是有果效的，而且这果效是一直随着的。那所以巴不得我们都是一切所做的都是在主里。那边呢是在什么？是在罪里。诗篇的78篇是在罪里，是在自己的顽梗、在自己的悖逆里。那这样子所活出来的会有什么？也不过是神的怒气，不过是悲哀，不过是虚空，是脱节，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两边，一边罪里悲哀，一边是主里有福。那今天在诗篇78篇讲到的训悔诗在1节到8节呢，就是一个这训悔的内容，一方面是讲到神的美德，另一个内容就是讲到了关于祖宗的这些失败的见解。所以呢，我想整个训悔是一个，就是我们看见神他的美德，好叫我们世世代代都仰望神，都仰赖他的慈爱。那另一个方面就是说，从祖宗而这些失败的警戒，就让我们深深的受教，那让我们不要去行这些顽梗的道。然后从1节到8节这边，我就写听受训悔，一生受教。那边呢，我写对的是领受天生，一生爱主。还有9节到64节，就是一直从出埃及到进迦南这一个历程，就看到以色列是怎样的常常悖逆。所以这里讲仍旧经历过神的恩典，也经历过神管教，被神责打好了一会儿，仍旧怎么样。所以这样的光景是反反复复的。那这边我就写常常悖逆无好结果，那对到那边死活为主必有美福。然后65到72节就看到神不离弃他的百姓，虽然百姓是这么的顽梗悖逆，三番四次的这样的仍旧作恶，但神一个是管教，一个他不离不弃，仍然牧养着他的百姓，当然也为百姓兴起了大卫。大卫按照他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那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当然是好牧者了，但我们更看到我们的神更是天上的好牧者，他用他的恩慈，用他的公义，也用他的忍耐来引导着他的百姓。这边我就写侍奉见证永远发光，就大卫他的这样的侍奉，他牧养的这工作，他一生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他的百姓，来牧养他百姓。所以这边我写侍奉见证永远发光。那边呢，工作果效一直随着，主里而死的虽然死了，但是他工作的果效一直都是随着的。 那这件小论子，所以让我们不要在罪里，像以色列人一直活在这个悖逆里，那不过就是被爱的，让巴不得在主里活，在主里死，这样才是真有福的。大小轮总题，不悖逆，舍命遵旨，见灵工。愿主的话长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求主带领我们一生按着神的心意来建造。当然我们不是把很多的建造只是放在外面为自己的这建造上，我们巴不得是按着神告诉我们真的在主的道上不断的建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建造，相信这样的建造不会落空的，也不会虚空，而且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建造，让我们真的我们自己本身就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殿，那边也让我们一生跟随耶稣基督舍己的脚踪，跟随他被十字架的脚踪，跟随他甘愿受苦受欺的脚踪，因为主是经历过这样的自战自清的苦，将来就得着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跟随受苦耶稣，将来必能得着荣耀的基督。所以不管我们的建造，我们的跟随上，巴不得都要照着神的样式跟随基督的脚踪。我们一起来祷告。